这个无言大师啊，菩提大悲办到了，这个智慧也搞了。他这个智慧叫做真智慧，慈悲叫做真定力，真慈悲。他到这种程度了，他智慧慈悲都具足了，他叫真正的男女。不过这个男女啊，还不是普通智慧之男，转正有相之女，没达到这个境界。不过一定不简单了。最后有一个原教讲了，到初住他不同了，不像啊我们呢都看这个假的世界，林林种种的莲花缭乱的，热闹的很，五花八门的这个世界，连那个星球都认为真的，太阳月亮地球都是真的，天文学家那么高明那么聪明都认为是真的，这一边在那钻究啊，一边登陆月球啊，登陆什么火星啊什么星，实际呢这就是我们六道凡夫。六道凡夫这种智慧这种阳光看假象，空也没看见，敢圣文缘觉呢就不同了。他好像我们看见，你看那人的衣服很好，那人皮肤很好，那个眉毛描的很好，都看见很好。完了人家拿 X 光那个前面一照相一看，衣服慢慢没有了，右皮没有，右也没有了，挂上骨头了，照时间久了骨头都完蛋了。一二十小时暗上你们一边照，照来照去白雪球的，你撒光你还得死亡啊。人家阿拉汉弟子佛好像就是这个样，透视透近视眼的视，透过秀才的秀叫人受死，透视一切。他把我们六道凡夫我刚才讲那种境界穿透了，他就像 X 光看一个人一样，没有丑没有俊美，都是一样，都是枯骨，骨头照久了也看不见了。所以那个叫偏空，偏空是也叫真空，真假的真，虚空的空，空字有时候真字有时候当空字讲。敢这种啊弟子佛阿罗汉跟我们不同，敢那个一般的菩萨比较低级和高级的一看又不同了。他一看呢、啊、假象固然是 X 光照了挂上骨头，可是叫您左看或者 X 光把这个灯光关了以后，他还是个人呢。说是非假非真的，看那些是假，看见那个真相的一切都不是实际。虽然不是实际，还有个幻妄的幻化一个东西在里，这是活动。所以少了这个东西，少了那个真实的东西，不会有这万有出现。把这万有都毁灭了，真实的东西到哪去了？也不存在。好像搞阿巴头，搞这个水泥，拿水泥做了一个狗、一个猫、一个人、一个什么的，一个汽车，做了很多。我们呢，一看都是猫、狗、马呀、汽车什么东西的，我们就知道这个，不知道水泥的问题，也不知道它的原料，也不知道大家他看的都是不一样，狗是狗，猫是猫，人是人，车是车呀。我们不知道大家都是一样，司法平等无有高下，都是水泥，差别是个假象，不知道。第二一点呢，也不知道都是水泥，没有这些狗猫阴车，我们众生是这样。弟子佛阿罗汉一看大家都一样了，都是阿摩头水泥，这些假象都把它砸了，这都是假的，就知道就抓住水泥了啊。不过人家水泥没有啊，这是两种不同。反正菩萨可就不了，菩萨一看呐、啊，水泥固然是真的，可那狗猫车银也是真的，那也是水泥啊。你把这个东西都这个都是假的，把它扔掉，我要找那个真的，找水泥，水泥也没有了。那个水泥就是那个猫，就是那狗，就是那银，就是那个车，他两下都抓住了，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啊。可是层次又不同，所以啊，到最高的境界。他把这两个融会到一起了，那种境界就叫做中道。这个中道不是三个有空有有有个中，这一个东西拿来就是空假中，即空即假即中。离开这个，离开这个有啊，离开这个有，空也没有了，中道也没有了。 离开那个中道，两个字空甲也没有了，离开空也没有，或者离开阿妈头，离开水泥也没有猫狗引车了，离开猫狗引车也没有这个水泥了，水泥和那个东西打成一片了，可是这个还是地基，更高的一层呢没有办法拿这个比的。所以佛教都说呀，即空即假，就拿一个空是假中之空，空中之空。我在黑板上上画，这个是空，是中，是左，是右，是中，是中间，没有办法说，它不是左边，也不是右边，一会儿你把这边拿可以了，出来了，有中，有左有右了，这边是左，比如说这边是右，哪里是中间的？在这里是中间，这什么也没有，中间不可得。你这样一画上，他原来本来是左，他现在不是左，变个中了。说他自己固定的位置、固定的名称不应该有，他也不是左。那当初这个要把他这个一抹掉，画这个他又变右了。他也不是右，也不是左，也不是中，每个都是，看你怎么摆。遇到因缘这么一摆，他就有空假中了，就有中了。把这个道理要明白以后啊，那个境界那就高了。说到处住的时候，就看见中道了。离开空在哪里，在油之中，就像水泥在那个猫狗之中，猫狗在水泥之中啊。所以离开水泥没有猫狗，离开高母没有水泥，所以这个还可以懂，这个中道理就比较难。所以圆融三谛，一心三观，这个在开始讲这普门品的时候一定讲了，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题目的时候讲的太多了。到原教的所说那个说那个处住，他看见不是靠眼睛看，他体会的明白了，就是明白了，不是靠眼睛看，哪个叫中道？中道是个圆的，是个扁的，是红的，是个黄的，哪有那个中道？见到那个真理了，悟出来，悟明白那个真理了，他这个时候定慧都具足了，定慧具足了，有定，就是求女，摄于求女，就得上女了。得到女的就是得定了，甚至求男，得了这个男孩子了，就是有智慧了。有智慧就是有男孩子，男孩子女孩子是一种比方。到这个时候，到原教的处住的地位啊，空假中圆融了。一个就是三个，三个就是一个，三个又是三个。这种道理明白以后，这种智慧，这种慈悲，这种定力，要用男女来形容，就叫福德智慧之男，断正有相之女。今天就是把上个礼拜六那个讲的男男女女太多，男不男女不女讲的好多，把这个东西把它简化了，很容易懂了。释迦牟尼佛喊了，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啊，要由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，福不长远。观世音菩萨不介意啊，观世音菩萨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看看我们从上课讲到现在，普门品讲这么多了，那观世音菩萨有这个样的威神之力，有这个样的如是像这个样的力量，威德之力，威神之力，神妙之力，智慧之力，神通之力等等的，不是普通人这个力量了，不是我们众生这个什么力量。既然有这样的力量，要有众生加持，要有我们人类好比神呐、鬼呀、天人，要有众生恭敬观音菩萨、礼拜观音菩萨，当然也有供养观音菩萨都在内了，啊，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，福不长远，他将来得的福报不长远。什么叫有如是力？长远两个字先摆着。有如是力，大家应该知道有什么力量。第一个是救，救济的救，救其难，解，给你解除，解除善毒，满足你，满足两个求，气求满二求，这个名字就叫救其难，难解善毒满二求。其难是什么？第一个火难，至于大火，火不能烧，有时不烧鬼神力故， 第二水难，要为大水所漂，称其名号即得浅处。第三个风难，假使黑风吹其船网，漂到罗刹归国，其中要有乃至一人，不是，就是成观音不是名者，这个可就解除了这个风难。黑风假使黑风船网，另外呢就是道难，道障难就是道障。叫人搞棍子打了，棒子打了，枪了，刀了这一类的。另外呢，那就是一段段的，那个刀子都会断了。鬼难，鬼难就代表夜叉、罗刹。然后呢，囚难、囚禁、囚戒枷锁啊，囚戒枷那个枷锁，叫人家犯法，叫人家扣起来，叫人家绑起来了。贼难，然后啊。这就是七种难，这七种难都可以，只要简简单单拿不过人们常常念都可以了，礼拜供养都可以，就可以得救，就不会受这个灾难。当然了，这有很多的解释，火代表不要忏悔，水代表什么，风代表什么，脾气怎么怎么地的代表什么，不管内在的外在的自身的外来的，这七种困苦艰难、危急、危难都可以解除。可是大家要知道，不准准这七种啊，我们的灾难太多了。比方说高雄、嘉义那一带，南部、中部大水，那个菜都完了啊。这些东西，风雨不调了，天灾人祸了，都可以干，都在内。他举七个例子，他不那么样样讲，那也讲不完。第二呢，解三毒。三毒是什么？贪嗔痴。贪嗔痴第一个，他不说贪，他说欲，他说是欲。要有众生都有淫欲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遍得离欲，要多智慧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遍得离贪，要多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遍得离痴。有这三个东西，贪呢就是那个欲，最严重的男女的爱欲、情欲，贪财。贪名、贪利、贪色、贪酒、贪毒，这个什么贪、嗔恨、愚痴，啊，愚痴连的不到佛的地位都叫愚痴。严格说起来，肚子大大、笑嘻嘻，那个弥勒佛是后补的佛，他也愚痴。他不愚痴，他就成佛了，他就叫佛了，不叫菩萨了。所有的菩萨，你看，观音菩萨，我不应该毁谤。拿佛来讲，他还是愚痴。要不然那个地藏菩萨啊，观音菩萨成佛了，我说地藏菩萨，这些菩萨还没成佛呢，都是搞佛来比较，他都是愚痴。佛都说众生十法界的四圣六凡，四圣佛、菩萨、弟子佛、阿罗汉，六凡天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佛说九界众生，菩萨一直到地狱，这九种众生都叫众生啊，都是凡夫。只有佛一个，这一个阶段您才是，那不叫众生，觉者了，大觉了，那才叫佛。所以啊，这个无名于此，那简直太难太多了。三毒二求就是求男求女，求智慧，求智求慧，求禅定，求这个求这个慈悲。可是为什么求这两种？大家可要知道。这两个东西就包括了六度了。你像我们讲，一开始讲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念一观世音菩萨就是六度，就是啊，善学、戒定慧、善学，六度实际就是善学，三个就可以涵盖了六个。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，这一句你要懂的人呢，你就知道，这就是行六度了。你没布施也布施了。说我今天也没出去给你东西，也没给你钱，也没帮谁忙，你也布施了。你念完观音菩萨，你像我们今天给徐美华就是布施，因为他有病，很惨，很危险。我们大家也不便，也许还比他环境不好，也没有钱给，有钱给救不了他命，给他跪下求观音菩萨加倍。我们今天晚上念十五分钟，把这个功德布施他了，给他了。这是以法布施，我们刚才讲了，我们是以观音菩萨圣号的功德布施给他了，所以念观音菩萨就是布施，就持戒。 你念哪门管平子，大家都这样，你不会打架，也不会骂人，也不说，也不会说先谁先谁，也不会在这坐着想象婆婆今天怎么地，啊，想象儿子怎么地，有气儿，啊，干什么，都没有了，那可真消灾延寿了。不死就持戒了，你在这上身性不犯，身口一三业，口念的是佛不是圣号，身体规规矩矩的合掌，向佛。然后一心里头照着念，哪么管谁不是有上人有脚有打的，你心里不会胡思乱想，一句圣号可以身口意三业都约束住了，然后不使持戒，忍辱禅定，你念那时候不胡思乱想，那叫定，浅的定，浮浅不知道什么深，啊，也是静静。你每天你倒里面睡，家把了个困难家不好。所以说你不要小看你念句观世音菩萨，也是功德很大。所以啊，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，就是解救你的七难，代表一切的灾难给你解救。第二个就是能够给你消除你的三毒贪嗔痴，很严重啊。另外满足你的二求，求男求女，于是你求男求女，聪明的呢求智慧，求福德智慧和禅定的功夫和慈悲，有这个才有修道的本钱，才有将来受福报的因果的本钱。这有如是力，就是只是这个讲的。然后怎么样呢？要有众生共应礼拜观世音菩萨，因为他有这个力量，你为了先得利嘛，为了自己好嘛，你共应礼拜他，你就得好处。这个交换条件不好，因为有关于观世音菩萨有这么大的慈悲，有这么大智慧，有大这么大的卫生之力，我们应该去恭敬他，去礼拜他，去供养他。所以说要有假使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，福不长卷的，你这个幸福，你这个福报不会长卷。姓唐的唐，姓唐的唐怎么讲呢？很下葬这么地方蓄气，实际的什么叫蓄气？也就是不空过，蓄就是空虚，落空了，气就是不要了，丢失了，啊，福不当间，福不蓄气。换句话，你不会白搭，你恭敬观世音菩萨不会白白的恭敬，你礼拜观世音菩萨也不会白白的。你放心吧，你不要说看不见呀，我不是白拜了吗？礼拜了，称圣供养了吗？你不会。你一定会得到好的报应啊！如是因，如是果。你不要以为你是白搭了、空费了，费用的费，虚空的空，虚气的虚空的虚，气舍的气。你不要以为你这个，假设要有一个众生的话，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，他的福报不会白搭，不会空费。唐者空过，捐者气舍。不会空过，不会弃舍。可是啊，那些注解的大德高僧讲了，可是我们的眼睛，拿我们眼睛看，我们身边所认识人，亲戚朋友也好，真有一些这个人呐，恭敬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可是他也没有求子，也没有儿子来呀，求女儿也没有生儿子，确实有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你这辈子不应该有。想求要把冤家求来不好，假使你要供应供养礼拜观世音菩萨，求子没得子，求女没得女，不一定就是不好。哎，假使讨债的不来也罢呀。另外还有这一种，这不是我的，那些注解书上讲的，也许是你的感应的力量不够，也许有别的灾难化解于无形，无形就是为你化解了，你喊叫也没有得什么好处。可是要不叫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，也许有个灾难临头啊，但是你不知道。我今天出去好好的，也许今天出车祸，因为你要修观音法门，车祸被临头，你要跟他讲我有神通告诉他，他就该讲了。那没修观音菩萨有的是，他也没出车祸呀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可是人家该着没有这个祸，你就许你一定应该有，你没有那也不一定。哎，所以另外的话呢，就是啊，怀者向另外一个方面，这个功德力量向另外一个地方去发展去了， 这功德的力量向来生向以后的时间去出现，所以不要短视，不要看眼前的好像没收拾好处。无尽意，观世音菩萨有余势力，要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，福不长卷。讲完了，下转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。是故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是就这个，哪个缘故呢？救其难，皆三足，满二修。然后呢，是故众生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因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能够观音菩萨救其难，皆三足，满二修，所以皆应受持，完全大家都应该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。受持呢，在佛教也是，要不在一个字就是把它讲，什么叫受？领受，知道了，有观音菩萨圣号要念，有观音菩萨这个菩萨值得我们尊重，值得我们供养，值得我们礼拜，他能够救苦救难，大慈大悲，跟我们又有缘，缘又很深，又是在烂世，天下又不太平，世界又不稳，我们业障又很重，我们很需要他，需要他呀，哎，好像保护我们似的。所以我们要接受，要领受，受持的受是领受，持意持，哪个意呢？这个意，不要忘记了。意就是心心念念、时时刻刻，不要忘记了，掌握住那个持，掌握住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、圣号，接受、记住。永远不忘记，常常抓住这观音菩萨圣号，领受在心，怀念不忘，这就叫啊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。名号有什么功德呢？这一段呢，这个要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有什么好处？这个我们必须啊要述名论德。什么叫述名呢？说一说这个名，观世音菩萨名，批评论断，衡量一下子，搞称称一称，称一称这个名号的德行，也就是这尊菩萨的这个德行，这个菩萨的为什么要有这个名儿啊？我们中国呀也有罗吉祥，我们中国的罗吉祥不叫罗吉祥，叫什么祥呢？叫明学。明学就是逻辑，就是印明论，就是佛教的印明学，也就一本管教叫论理学。有两句话，印实里面啊，印明合实，印明合实，这个合字怎么讲呢？跟这个合字意思是一样，差不多。合计合计，合算合算。印明印实里面，因为有实际的东西，有实际的作用，它这个有它实际的内涵品质。照亮它，照着它那个衡量它那个内容，它的重量，它的品质，它的外观，它的作用，根据那个那叫实，因为有那种情况，所以他也给它某一个名字，那名字和实际一定要相符，不要名不符实，这个符错了，这个符才对，它一定是名实相符啊，这著名要论得了呀，印实际的内涵，他所以才应该取得这个名字。印名合实，他有什么名，他就有特，他就有什么特点。有的观世音菩萨，他要看，因为他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无量大慈，通天大悲，特别慈悲的过分，所以才要观世音，总注意世间的受苦的人生，他好去救。他名实相符啊，观自在是他的功夫道行。得到第一义谛啊，得到最高的这个境界了，原有三谛，一心三观，他到那个境界，他就自在了，万法这万物尽观皆自得了，杜甫的诗，那还出浅浅不到极点呢，这种自在没有办法解释，除了到佛子以外，谁也达不到那个境界，印明合实啊。换句话说，名实要相符， 因为他有这种名，观世音菩萨叫观世音观自在，所以我值得我们念。他是到什么程度就有什么名，那是佛给他预言，那叫受记，摩顶受记，不，佛要一摩顶，善哉善哉，你到什么程度了？你在未来过多少多少劫，你会成佛？你在什么地方呢？在什么什么世界？娑婆世界，什么世界？名字都给你预先都讲出来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保险对。然后你的寿命多少？你那个时候你成佛教化的众生是哪一类的众生？你那成佛的时候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？预言了，那叫受记，教授的授，大小教教授的授。我们做一个佛教徒啊，应该知道，释迦牟尼佛呢，中国话叫能言，寂静。寂寞寂静都可以。老实讲，今天要讲观世音菩萨，我们可以这么说，这就是观世音，这就是观自在。你那个本性寂寂静静的，不会无风起浪，藏之无味，视之无色，看它没有颜色，听之无声，摸它也没有什么，寂静。这是什么？释迦能隐，他换一个能隐。为什么能隐？仁者就是大慈大悲呀、啊，他能慈悲，慈悲就是度众生。你看释迦牟尼佛立场，这个寂静，寂静什么？一念不生，一法不立，万法皆空，一尘不染，所以那叫寂静。什么寂静？身心寂静。不会再举心动念，不会再造业，不会干什么寂静。寂静什么？自立。你不到这个地步，你不能够这个自在啊，得大自在大解脱啊。你有业力缠着，不是善业恶业无记业，只要有什么业缠着你，你都要去做到这个业尽清空。不是善业恶业，不善不恶叫无记业，业尽。你所有的消化了了，清空你所有的感情，所有的七情六欲，空空荡荡，一尘不染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叫业尽清空，就是寂静了。你看，释迦牟尼能言寂静，自利利他，大慈大悲，一念不生，一法不离，一尘不染，自利利他。完了，这个是什么体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个用，发生作用了。这个它体，体是本体，本体什么？就是自己的灵知灵觉。灵知灵觉是万法的，从那里出现，就是心为万法为心三个人，你的本心、真心、真如心、如者，真者不变不异，这个心万古不变也不会染。如者随缘，随缘怎么？哎。应以那个那个下边那就有，应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；应以必至佛身得度，依着什么人就开始，这处处随缘度众生，啊，念念无言观自在，事事缘，这个说这是体，啊，这是起用，一体起用。因为你达到这个境界了，做什么活动，孔子讲七十岁时候从心所欲，我爱怎么怎么地，可是不逾矩，很自然的就不会放过。这就是有这种一尘不染一念不生这个境界，观自在，达到这个样子了，你就可以发生作用了，你就随缘度众生了。一体靠它产生作用，作用是大慈大悲救众生。然后啊，舍用归体，我们可这个体什么样的，我们也没有一尘不染一念不生，我们乌七八糟的肮脏，完了还要自命不凡，自己还要大大的能行救众生，我们也起用了，一起用啊，善恶业都起来了，这一起来舍用归体，回不来家了，迷糊了，在外头流浪了，在外头找不着路了，不能够返望归真了，所以迷途了而不知返了，就变成六道众生。所以这个释迦牟尼啊四个字道理很多，所以这观世音菩萨、观自在菩萨也是道理很多呀，因为他有那种实际的作用作为和 成就，有那种成就，所以他才有那个名字。所以念着那个名字，就等于把他的功德，把他的什么都是一把抓了。念他的名字，就等于把他的德行包装自己的，自己无形之中就得了很大的利益，很大的好处。观自在呢，就是智慧，他没有那么高的智慧，那么冷静，他不会万法都看穿，心里都得解脱，所以大自在。他没有大慈悲，他不会观世眼去关怀所有的无量的众生，所以说观自在就是智慧，观世眼就是慈悲，观自在是自利，观世眼是利他，观自在是体，观世眼是用。金刚经上讲了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无所住寂静感恩，就一生不言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居心动念，菩提心出来了，才能度众生。无所住，无住生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生心无住，无住生心。我们总在这生心，不是善念就是恶念，一天到晚睡觉也做梦，我什么也不想了，你也想想那个什么也不想了，你也在那想，总是生心，不能够无住。好像一个鸟一飞落在树上了，住在树上，落在瓦上了，房子落在瓦上，落在地上，我哪里也不落，在空中一面飞，落在虚空了。你总有个着立足点，我们的心里好像那个鸟一样，我们不能够无住，挂不住生心，一生心就造业，一造业就轮回生死，回不来老家了，不能够无住。老家那个地方呢，有佛处，无佛处不可住啊，无佛之处六道轮回不可以停留。有佛处，这回我可回来了，寂静了，我可在这冒险躲下，不行，有佛处即走过，无佛处不可住。停留这里是凡夫众生轮回生死，停留在这里是弟子佛阿罗汉，也不是大菩萨，也不是佛啊。不过这个金刚经用这个名号扯的难一点，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深一点，这个理要懂了，那金刚经啊，也就是要发挥这些这个问题。所以说观世音菩萨不是随便来的，不是他愿意叫的名字就叫那个名字，那个地藏王菩萨也是一样啊，释迦牟尼佛也不是随便他自己要的名字，过去好几个佛早就给他预言了，你将来啊会成佛，你叫释迦牟尼，在娑婆世界这怎么怎么的，你要活大年龄，你的众生很难度啊，你要好好下一番这个努力啊，这怎么的。所以说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这个名号有他的大慈大悲利他的德行，有他自己个有把握站得住的观自在，一尘不染，一念不生，空空荡荡的，你靠火烧烧不了他，刀砍砍不了他，我们不行，有所住，哎，不是住在善就是住在恶，不善不恶，反正就是总是有一个脚得站一个地方。那佛菩萨名字跟我们不一样啊，人家不是说我愿意叫什么名字你就自己可以起个名字，不可以的，那都是过去的古佛看你有什么成就了给你预言，预言就是受记，不是接受的受，大小教授那个受，有气头，给你一个预言，一个记录的记，预记受记叫你呀，多少大学以后的成就今天就预先告诉你了，所以那叫受记。受记的就是我们来看的就叫预言，你将来多少大学哪一年你会考上啊，这个大学哪一年呢你会啊拿到博士，给你预言的啊。所以说这个名字不是他自己要讲的，那个佛菩萨和罗汉好多的名字不同，那个佛在法华经对很多人受记，有受记品法华经，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。舍利弗啊，你去后过去以后，就从今年以后多少多少节你会成佛，你这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，你在什么地方什么世界，你那个世界的众生的情况好不好度，阎浮提寿命短，释迦牟尼佛很苦，这个寿最短的地方在这里了，最不好度的众生在这里，罪恶最多，污染最多在这里，有他发誓的愿吗，那是我们那个儿讲话的无怨无悔呀，你自己心甘情愿的。另外有多少大劫的寿命， 讲弥勒菩萨就好，讲三次经就解决了，应该度的。但一降生，从第四层天一下来，也还是生到印度，马上就出家，出家完了就说法，那叫龙华三会愿相逢。我们希望菩萨龙华三会，我们今天我要死了，龙华三会愿相逢，我们在龙华树下见面。说那我是这么讲的，我们有那种把握吗？讲三次经，三次法会都读完了，不像释迦牟尼佛大法会三百多会，小的还不算，四十九年，结果把我们还读不懂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好对付啊，我们这些人呢，地藏菩萨不愿讲了，刚相难足，刚愎自用，傲慢自慢，谁都不服气谁。现在呢，请大家把这一段放过去，放过去以后，下边释迦牟尼佛又喊那个那谁了，喊这个什么了，喊这无尽意了。要有人啊，无尽意，要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，福光福的福，尽行供养严师一副卧具一要，欲汝意云何？这是问话，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否呢？无尽一言答复佛了，啊，甚多世尊，世尊哪，啊，甚多，他道状句甚多世尊。我又说了，佛言要复有人受持观世音不是名号，乃至一时礼拜供养十二因福正等无异，与百千万劫不可穷尽。我又告诉他了，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，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力。这一段呢，可以说是三段。第一个呀，有个比较，这叫较量功德。佛经上有这么一个常常出现这种问题文章没有？那个净教一下给他起名叫较量功德。把这个经要讲完了，或者提什么佛菩萨，或者什么经典要完要结束了，他就改了。要有念这个经的人呢，咱这比别人念什么经这能比，能得什么好处，能消什么罪啊，这能比较量功德，也叫较量经功。这个经的功德较量经功，这个是较量，不是经功。没提普门品好坏，提这个观世音菩萨圣号，观世音菩萨这个人跟别的菩萨的比较，佛就喊无尽意了。假设有一个人受持领受持诵观世音是菩萨，他念别的菩萨的名号，他念多少呢？念六十二亿，还不是念一位，念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菩萨名字。不但在这持诵，在这念，第一个菩萨多啊，第二个数目多，数目多就是菩萨多。六十二亿也可以说呀，在时间上讲，也可以说在这个数量上讲。假使有一个人，无尽意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这释迦牟尼佛讲的话，假使有一个人呢，两个人，一个人呢念六十二亿这么多的菩萨的名字，还不是六十二亿，恒河沙六十二亿个恒河沙，一个沙子算一个菩萨，那么多菩萨的名号，不但在这持诵名号，那么那么念，福害他害啊，他又他还进行一直到死，从生不像我们今天供，明天不供，供了十年二十年不供，他一直到死，福进行供养，应该念供养，我们都念供养。供养严师一副卧具，对这么多的菩萨都供养。欲汝意云何？在你无尽意，在你的心里头说法怎么样？你是怎么个看法？怎么个想法？是这个，就是刚才讲的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，福进行供养这个人，这个善男子或者善女，他的功德多否？多不多？无尽意菩萨一听不得了， 我愿意演的就答复释迦牟尼佛了，甚多是真，太多了。我呀，什么叫义呢？我们现在呀、啊、常常看电视买股票啦，或者什么东西投资啊，我们这一万一万数啊，一千个万就叫千万。可是佛经上不同，佛经上这个讲法这个义呀、啊，他有的经上说十万就算一亿了，有的经典讲啊一百万算一亿，有的经典讲一千万，有的呀、啊、是一万个万算一亿。四种讲法谁对呢？我们没办法说，反正就知道他多。我看这个注解上有人，我们这四个都把它写下来了。总而言之啊，不管在多少了，一亿就不少了，而且他六十二亿，这个就很多了，而且这还不能算。大家照顾要这个佛经的旧的说法，现在也许玉塞了，恒河宽一百里，长啊一千六百八十里，一千六百八十里，这个里呀、啊、是个什么里呢？口字旁的里。恒河长度一千六百八十里，是这个里，又是英里，又是海里，又是中华民国的华里，又是公里，究竟是这是代表什么呢？一六八零里，这么长。从哪里发源呢？从喜马拉雅山的西北。我们想象可能就是帕米尔高原呢、啊，有帕米尔书店呢、啊，台北吧，那个地方昆仑山天山的最高峰集中的都是那，上面都是雪，终年积雪在向下流。中华民国的黄河、长江啊，都是从那上面流下来。这个印度也是。他就说这个注解上好几种就都是从这个喜马拉雅山上流下来的，一千六百八十里长，有一百里宽，现在恐怕不止一个玉塞了。那里啊，那个沙子啊特别细，我们这里有恒河的沙子，有灰色的，有银色的，放光的，金色的很少，有金色的，我还有白色的，我注意有这么五种色，很细。我这个沙子有过前前后后有三四个人给我到印度回来，最后这个粉色的，可是确实啊没有面粉那么细，可是啊也就够细了。这个什么呢？一个恒河里的沙子无量无数啊，六十二亿条的恒河。那你的沙子，一个小沙子算一个菩萨，你想想这个菩萨没有办法算呐、啊。我们大家呀，长生不老，长生不死，我们大家成天趴在地算也没有办法，算不清啊。这有这么一个人，啊，就大摩什么菩萨，咱就不知道，一边念六十二亿恒河沙数那么多个菩萨，完了，他还供养什么叫四世供养。四供养，五供养，十供养，这一共供养在佛经上看见有这么的。这个呢，刚才我们讲的饮食普门品，这个饮食衣服卧具医药。饮食就是饭菜，就是饮料，维持他生命，免得他饿死；衣服免得他冻死，免得他衣不蔽体很难看；卧具床铺也不是床铺，那连个庙都没有，你挂给我一个床铺，我往马路上摆啊，不行啊，也不能往哪儿走啊，房贷交通就差不样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给盖个房子。可是那时候为什么不说房子呢？有印度那个地方不像这里冷，那个地方。三殿四下冻不死，因为印度啊太难太热，在赤道下边，所以啊他没提房子，因为游荡的生活啊，油画走到哪里教化众生，油画的生活 另外的话呢，医药闹病了给看病，我这有健保卡也赖不上谁，到那儿你给我看病，这个不能讲。另外施供养，我们把这个先摆着，施供养，科书本上有。有啊，说花香的香花也可以，香花就变成香花了，不好。花香灯蜡烛也可以，香花灯图果茶丝宝宝珠，这是四样。你们看我们这花今天特别多，三个大居士在这供花。花香、烧的香、檀香、檀香香粉、线香、香花灯，电灯有了，这灯蜡烛还没点，蜡烛也在这内，图没有。释迦牟尼佛在就袈裟一披，两个脚也露着，胸部也露着，两个手也露着，脸也在这个什么露着，怕那个蚊子，像一般的各种蚊子嘛，唱也很脏，蚊子叮人吧很痛，而且什么登革叶、猩红叶，它还传染，就怎么办呢？把那个很细的香粉用什么油料，咱们也不知道，把它和到一起往身上抹，好像你们女众啊抹那化妆品，我们在大陆那个涂化妆品叫雪花膏，抹那种东西，冬天要抹呀，免得风一吹啊冻裂，反正为了好看，为了香。涂就是涂抹的在身上的果，水果我们在后边了，还没供，明天供。有人拿来了这个茶吃的，每天中午早晨这个晚上有七粒米啊给鬼神的，中午是给佛，还有一部分众生。宝贝里有个皇太太也算给了，在里边了水晶的莲花，水晶的一个球珠，一个水晶珠。一幅呢，有的人呢，他的佛像雕刻的很好，他硬给他弄一个斗篷刺绣的，好像这种刺绣给他印细，这个就多一个，反正他有衣服了嘛，这个像用不着了。无供养，无供养是什么东西呢？图像，